今天是2022年1月31号，我现在是在密西西比州，我身后是我们密西西比州现在自从2006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唯一的一家合法的堕胎诊所，就在我的身后这个粉红色的墙的这样一个建筑，每一年甚至每一个月在这个地方都会有很多无辜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被杀死。现在呢也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也在处理一个诉讼，就是密西西比州提出了一个诉讼，是为了更严格的来保护生命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诉讼。这个诉讼的审理结果也会影响到这一个堕胎诊所的前途还有它的生意。常常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诊所的对面来在这边祷告，还有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福音机构，他们在这附近想要去帮助那些想要堕胎的女性，关怀他们，给他们提供心灵身体上的支持和帮助，来劝说他们选择不要堕胎，保护生命，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些的咨询和实际的帮助。所以这个地方是在保护生命还有堕胎这个征战的一个战场。现在美国仍然有很多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在为了捍卫生命反对堕胎做出很多不懈的努力。我记得几年前遇到一家人他们来到我们密西西比那天星期五的晚上来到我们教会。他们是从北方的一个州来到这边。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一个反对堕胎保护生命的一个活动。他们也去了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密西西比州唯一的一个合法的堕胎诊所，在门前祷告。表达他们的这个反对堕胎保护生命的这样一个诉求。我接触到的这些捍卫生命反对堕胎的基督徒，他们对信仰都很认真，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捍卫生命，清楚地知道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到底是基于一个怎样的真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清楚明白的所以今天这一堂圣经价值观的课我们就谈这些问题。
我们开始圣经价值观的第七课。我们谈的价值观是伦理学范畴的价值观。伦理学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与人的关系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取决于上帝如何创造了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圣经价值观，首先需要正确的看待人。对人的认识一旦出错，那么个人的生命可能会酿成悲剧。而整个的社会，如果整体上人们对人的看法是错的，也会酿成社会乃至人类的灾难。这样讲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人们会对人的认识出了错？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上帝启示的真理。当人不敬畏上帝，也就不会真正的从心里面敬畏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当人们偏离了神创论的世界观，也必然会在价值观上混乱并且出错。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正确的认识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段经文让我们来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人算什么？如果只是从空间的角度上来看，人的体积在宇宙中是非常小的。我们仰望星空啊，看到浩瀚的山河，那么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他的身高，他的体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可是在宇宙中这样渺小的人，为什么却蒙得上帝的眷顾？上帝让人来管理其他的这些受造之物啊，包括各种的植物还有动物啊，赐给人这样的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什么人凭什么可以得着这样的尊荣？人凭什么可以比其他的动物植物更加的尊贵？人凭什么是人？所以人算什么？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就谈到，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使他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又赐福给他们。人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样式。那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交替使用。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那一节经文里用的是样式。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一节经文用的是形象。所以在探讨什么是神的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对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不做详细的区分，把它看作是同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承载神的形象这就是人格的来源。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其他的低等的动物，是因为他有人格人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格不是人品，也不是性格。人品指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准，而性格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比如说他内向还是外向等等。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格这个概念可能跟别的人在其他的场合谈到的人格是不同的定义我们这里说的人格不是指的他的人品，也不是指他的性格。我们这里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人之所以是人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就是使得人区别于其他受造物的人应该具备的那些本质属性人格定义了一个人他是人而不是其他的受造之物。一个人就算是道德品格比较低下，他仍然是一个人，具有人格。一个人他的性格或者内向或者外向，但他都具有人格这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人格的意思人格定义了一个人他是人而不是一个低等的动物。那么人格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显然根据创世纪人格是来自于神的形象，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有人格。那么神的形象又是什么呢？回答神的形象这个神学概念的时候如果你读不同的神学家的书可能不同的神学家论述的这个重点可能会因人而异。从广义上来讲神的形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从实质论的角度，就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人，他所具备的人格属性。 比如说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有道德意识、有宗教性等等。这些人格属性使得人区别于其他的低等动物和植物。而这一些人格属性是上帝赋予人的，而是上帝的某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上帝自己他也有情感，上帝在道德上是完美的，上帝啊也是灵，所以他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灵魂，这样的话人才有可能与上帝之间进行这一种敬拜和互动，建立位格的关系。这是一些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使得人具有人格属性。所以从这些可传递的属性来说，人与上帝具有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就反映了上帝的形象。但是人本质上他还不是神，因为人是受造物，神是造物主。虽然在某些可传递的属性上，人和神具有一点的相似性，但是本质上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从实质论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上帝创造人，让人来管理全地啊，就是神把治理这地的权柄啊给了人，就是让人来代表上帝在地上发挥这个君王的职分，来实施治理的功用。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谈到了这个治理管理啊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根据这两个角度啊，这个古德恩，神学家古德恩，他就给上帝的形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啊，他说上帝的形象是指人像上帝并且代表上帝。人像上帝，这是从实质论的角度来说的，就是人格属性里面体现了上帝的某些可传递的属性。在这些特征上像上帝，人代表上帝是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的，人承受了上帝所赐的权柄，在地上代表上帝来做治理全地的工作。弗兰姆则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形象包含了使人可以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治理全地所需要具备的所有属性。人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治理全地，那这就是人应该发挥的功能。要发挥这样一个治理权力的功能，就需要具备一些素质，需要具备一些能力。那这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人格属性。人就要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有道德，这样的话人才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治理权力，完成这样一个职分，发挥这样一个功用。但是在这里要特别补充一点，当我们谈到人格属性的时候，说人有理智、情感、意志、道德等等，虽然我们在语言上这样表达，但事实上人的人格它是一个整体啊，并不是说人分成独立的几个部分啊，一根神经管理性，一根神经管情感，一根神经管道德啊，不是这样截然分开的啊。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一个人的人格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它是一个整体。刚创造人的时候，罪没有进入世界啊，人性是美好的，那个时候人可以依据上帝的真理活出仁义和圣洁，来彰显出神的荣耀。但是当人犯罪，人就失去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神的形象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仍然是人，仍然具有人格属性啊，人还有情感，还有理智，还有道德意识，只是人不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一些人格属性，人常常用错这些功能。但即便如此，人仍然具有神的形象，人仍然具有凌驾于植物和动物之上的那个管理的地位和权柄啊。这一点在挪亚之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维护了这个秩序啊。上一堂课我们也谈过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还有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都说到这一点，都谈到了堕落以后的人其实仍然还有 神的形象。而神的形象就是人格的来源。我们敬畏上帝，那么就会因着敬畏上帝而尊重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人。对人，对其他人的人格尊严，我们就会予以尊重，对人的生命就应该予以保护。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人不能够滥杀无辜，要保护人的生命。雅各书第三章也谈到人的尊严应该被保护，啊，不能够用言语亵渎人的尊严，啊，不能够咒诅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而神的形象是不能够量化的，啊，你不能够用财富、权力或者相貌的美丑来衡量神的形象多还是少，啊，神的形象不能量化，所以每一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啊，开头的时候就谈到一句话，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啊，这句话严格的翻译是人人被创造而平等，啊，非常不幸的是在我们，中文圈子里，总是被翻译作人人生而平等，啊，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的信仰是无神论的信仰，啊，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创造这个词翻译出来，所以翻译成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没有神的创造，人只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如果说没有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那么人与人出生下来怎么可能平等呢？因为每一对父母在社会上他所拥有的财富、权利都是不平等的。一对家境富裕的父母生下来的一个孩子，那自然的就享受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一对家境贫寒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就自然的享受比较匮乏的物质资源。那么父母怎么可能带给孩子与其他人家的孩子平等的祝福呢？如果摆脱了上帝的创造，人是找不到平等的依据的。但事实上，使得人与人平等的不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而是人格。而人格又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决定了每一个人只要出生都会拥有神的形象，这就注定了所有人都会具备平等的人格尊严。人只有被上帝创造才有可能是平等的，离开了上帝的创造，我们就找不到人与人在人格上平等的基础。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一个神创论的真理应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真理，人格尊严是由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所以任何人不应该把他的人格尊严依附于其他任何的人事物。所以我们就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自卑感。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上帝赋予你的，谁也无法夺走，谁也无法否定。人格尊严和家庭背景、身高、相貌、学历、财富、权力，还有你所属于的国家、民族、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人格尊严不是父母赋予你的，不是民族赋予你的，不是国家赋予你的，不是党派赋予你的，是上帝赋予你的。所以你应该把自己的人格尊严，还有你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荣誉和上帝捆绑在一起，而不是和自己的家族、民族、国家、党派捆绑在一起。一个人的家庭就算是家境贫寒，他和那些家境富裕的人，他的人格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人格尊严 建立在上帝造人这个客观真理上。不要让其他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上帝，是在上帝那里找到你的尊严，而不是在其他任何的人事物的那里去寻找你的尊严。而且要做一个情感上的切割，把你的人格尊严和其他那些人事物给它切开。因为你的人格尊严跟上帝以外的那些事物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财富、权力或者国家、党派、民族的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人格尊严，那么要进行一个感情的切割，把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这些东西完全切割开来。因为你的尊严不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这些东西无法赋予你人格尊严，也无法剥夺你的人格尊严。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佩尔有一句名言，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这一句话就是把人的人格尊严和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反复地告诉老百姓，是国家赋予了你人格尊严，如果没有了国家你连人都不是。说到底就是把国家摆在上帝的位置上，让人把国家当成偶像，依附于国家。这样的话就会让老百姓为了国家的政策、国家的利益来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当纳粹德国的民众响应号召，主动积极地参与对另外一个民族的人的大屠杀的时候，他们好像不觉得他们所杀害的对象是和他们一样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怎么下得了手呢？是因为他们对人的看法扭曲了。在纳粹德国的宣传部的洗脑教育当中，人的尊严和荣誉与他们的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人的尊严荣誉是国家所赋予的，所以为了国家的荣誉去杀害另一个民族的人，他们反而觉得有一种优越的自豪感。而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被描述为是他们国家的敌人，所以自然就没有值得尊重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值得珍惜的生命的价值。把国家描述为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赐予者，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种洗脑式的教育来教唆民众犯下可怕的反人类的罪行，而接受这种观念的人也很自觉地成为罪恶的帮凶，参与作恶。纳粹德国的罪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所造成的，乃是很多的民众一起参与才造成的。而民众之所以参与，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谎言。所以每一个人要首先从自我的意识上要来觉醒，认识到自己的尊严是由上帝赋予的。不仅自己的尊严是上帝赋予的，别的人的尊严也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我们不仅懂得要尊重自己，也更懂得去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生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首先懂得尊重自己，不被愚弄，不被世俗的这种社会思潮所绑架，不被谎言所绑架。我们可以活出独立的人格。我们说这个独立的人格不是独立于上帝，因为人作为一个受造物不可能脱离上帝而存在。但是除了上帝以外，其他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要想来绑架你和我的人格，因为我们的人格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在社会层面，每一个人的人格应该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事物。所以我们在意识上要认识到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活出一种独立的人格，不要让别的这些东西来绑架你的人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不必要的自卑，就不需要随从那世俗的价值观，用金钱、用权力来换取自己的尊严，因为那些东西跟尊严没有关系。 而且我们也懂得了尊重别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用经济财富，用家庭出身，用权力，用学历来评价人的高低贵贱。因为在无神论的世界观里，找不到人与生俱来的上帝所赋予的那种尊严，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然后用压迫和被压迫的眼光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社会斗争的过程中，因为不敬畏上帝，也不相信上帝，所以当然也就不懂得尊重带着上帝形象的人，所以对人的那种迫害，对人的那种亵渎，对人的那种摧残，在历史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因着我们缺少了对人的尊重，而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了对上帝的敬畏。而作为基督徒，我们敬畏上帝，那也就自然懂得尊重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无神论为主流信仰的社会里，我们有尊重他人人格的信仰基础，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展现出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就让我们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表达出对人的那种尊重。在社会上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你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看待每一个人的眼神，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对人的爱和尊重，都可以感染一个人，影响一个人，这都是为主做见证。当你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不要忽略你身边的服务员。当你在商场坐电梯的时候，不要忽略旁边的那个清洁工。虽然现在很多人出去都戴口罩，你微笑别人也看不见，但是你起码可以用真诚的眼神去看着他，对他说一声谢谢。这一些的细节可以来见证我们对人的尊重。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敬畏那位创造人的上帝，所以我懂得尊重你，因为你也是上帝造的，你有上帝的形象。这是在为主做见证。所以珍惜每一个细节，珍惜每一个机会，借着对他人的尊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的邻居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我们这个街道上每一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上午收垃圾，就会有收垃圾的工人开着车从那个路上过，然后收垃圾。那我的邻居呢，就常常给那个收垃圾的工人送水，当他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给他送水。圣诞节的时候提前就给这个收垃圾的工人包好了一份圣诞礼物，他来到家门口收垃圾的时候给他送上这个圣诞礼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神创论的世界观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重视人的尊严，也懂得珍惜人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载了上帝的形象，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应该被保护，包括那些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我相信生命是从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就诞生了，因为受精卵具备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基本的这个基因单位。这个我们就不从医学上做更多的讨论，我们这里重点谈的是人应该对着上帝的敬畏而对生命有足够的尊重。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是保护生命，反对堕胎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宣扬无神论而不敬畏生命的社会环境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很多很多无辜的生命在母腹中被杀死，所以中国人整体上对堕胎的罪没有感觉，不敏感。或许是因为堕胎的事情太多，司空见惯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重新的来塑造我们对生命的尊重，重新的看到生命的价值。但是我想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信主以后对真理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明白，曾经有过堕胎的经历。对于过去 曾经有过的那些堕胎的经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相信，当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曾经堕胎的罪。有了父神的赦免之恩，我们不需要沉浸在罪疚感中无法自拔。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观念上更新改变，在未来的日子里尊重每一个生命。过去有过这个堕胎的这种经历啊，也不要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罪疚感当中。这个时候要想到主耶稣基督为你所流的宝血。但是我们也毕竟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死亡也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们珍惜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死亡。在有一些情况下，上帝也允许一个人的生命被夺去。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啊，神就颁布了这样一个公义的原则啊，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所以有一些的罪犯啊，因着犯下了这样一些夺取人生命的这些的罪啊，按照司法公正的审判被判处死刑，那么这种情况则是依据公义的原则。另外，上帝他也有权取走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上帝并不欠任何人一条命，但是他给了人生命，那就是恩典。哪怕一个生命能够存活一天甚至一秒钟，那都是一个恩典。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可以实行公义的审判，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和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个完美的状态已经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有很多的女性也会经历自然流产，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些胎儿健康指标不太正常，没有办法存活下来。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其背后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属于奥秘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怜悯。虽然圣经里没有明确写自然流产的孩子是否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我个人观点认为说，这种自然流产的孩子，上帝是可以让他们上天堂的。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怜悯。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圣经里面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说神是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那么自然流产的孩子他还没有机会到世上行出犯罪的行为。但是也有人会说，那这些孩子他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在母腹中已经有了罪性。是的，没错，但是上帝如果可以让他们上天堂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这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从亚当那里所继承的原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如果这些孩子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也一定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然在神学上这可以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毕竟还没有能力去信。所以说这是一个圣经里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如果有一些的姊妹有过自然流产或者类似的经历我想可以在神的怜悯中找到安慰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跟大家来分享。看待世界需要有世界观，进行价值判断需要有价值观，那么看待人也需要有人观。如何整全的看待人，这是一种整全的人观。想象一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应该具备哪些功能，是谁来决定呢？很显然是设计它的那个人或者是制造商来决定的。同样的，一个人具备哪些属性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谁来决定的呢？这当然是创造人的上帝决定的。 但很遗憾的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总想要扭曲上帝对人的设计，他们想要重新的定义人。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整全的看待一个人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整全的人观。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神说，那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帝给人自由，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哇，很多的树你可以随意的选择，所以这里面包含了神给人的自由，可以自由的做选择。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随心所欲，是有界限的，界限就是你不可以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神给人自由也给人界限。然后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神赋予人管理的权利，但是这也意味着人要承担治理的责任，人不能够只是享用权利而对上帝不负责，权利和责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人没有被赋予权利，那么他就无法履行这项责任。但是神赋予人权利，而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治理的责任。一个人负责撒种，那么他就有使用种子的权利，同时他也要肩负着把种子撒好的责任。另外一个人负责收割，他就有使用镰刀的权利，那么他也要有收割的责任，不能够滥用这个镰刀去杀人。所以权利和责任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在创世纪二章18节，神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平等与分工，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性女性都有神的形象，因着都有神的形象，所以男人和女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又是不一样的，妻子要做丈夫的帮助者，这是一个家庭分工的不同。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和家庭当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的差异并不否定他们在人格上的平等。只要两者都按着上帝所设计的那个法则去发挥他们该有的那个功用，那么在上帝那里都有同等的价值。当今这个世俗社会里面，人们总是用权力的分配来衡量是否平等，人们想要去消除分工，好像觉得大家没有分工的差异了，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都做，这好像才算是平等。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平等不是分工上没有差别，而是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生命的价值，这可以是平等的。但是平等并不否定人应该有分工，而分工也不否定人们在人格和生命的价值上是平等的。打一个比方，一个钟表它有一个时针，有一个分针，有两个针，那么这两个针的长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时针比较短走得也比较慢，分针走得快又比较长。如果这两个针好像两个人一样有思想，时针就觉得不公平，所以我要追求平等，我要长得跟这个时针一样 长，走得跟他一样快。如果这样一个要求可以实现的话，那么这个钟表它就已经被废掉了，因为它的功能混乱了。而那一个变长了走得快了的那个时针，它也失去了它的价值。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上帝创造男女两个性别是有秩序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分工的。如果消除了上帝所设计的这样一个性别分工的秩序，那么整个的家庭乃至社会只能陷入混乱。所以上帝给人平等，也给人分工。所以按照神的创造，我们看到整全的人观包含了人应该有自由，同时也应该守界限。人享受权利，也同时应该承担责任。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也有分工的差异。这三组关系要整全的来看待。但是今天的世俗社会，不管是在欧美社会还是在一些专制社会，都出现了对人的扭曲。在当今的欧美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人们想要抹煞分工，想要消除人的界限，也不太重视人的责任。人们只是想要追求自由，想要高举平等，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利。这是今天西方社会所出现的一种世俗文化的错谬。而这一种只是追求平等、自由和权利，却抹杀了分工、界限和责任的这一种扭曲的世俗文化，其实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种思潮就已经风起云涌。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了一份法国的人权宣言，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面的第一条也谈到了平等，但是他谈到的是人人生来就在权利和自由方面是平等的。这一句话跟美国的独立宣言看起来有几分的相似，但其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我们谈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谈到了人人被创造而平等，是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这两份宣言，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人的平等是来自于造物主，是基于上帝对人的创造。所以这一种平等，它体现在人格的方面，具体体现在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得着这样的自由和权利，去追求一个人该有的幸福。当然，每一个人最终能得到多少的幸福，这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因为有的人懒惰，有的人勤劳，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所以不可能在物质的财富还有权力的分配上完全的平均，所以平等不等于平均。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却摆脱了造物主这一个神圣的信仰基础，他用的不是人人被创造而平等，而是说人出生就自然而然的在权利和自由方面是平等的。法国的人权宣言，它所激发的那个革命理想，就是在政治权力上分配的平均，或者是在财富上分配的平均。这是一种高举人，离弃了造物主的一种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高举人的、背离神的这样一场的人本主义的革命，所以这也是一场反宗教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杀死了很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而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也没有实现在革命期间高举的那个自由、博爱、平等的口号，最后却酿成了血腥和杀戮。最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实现的这个罗伯斯皮尔专政， 要比革命之前的王朝更加的血腥而残酷。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场革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谎言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否定了对造物主的敬畏，尝试在人自己的身上去追求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权利，最后一定会酿成悲剧。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则与之相反，是以神为本的一种思想，是在承认有造物主的这样一个信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原则之上而追求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但是今天的西方社会，包括今天的美国，这种神本主义的思想逐渐的势单力薄，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代表的那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在大行其道，这是今天西方社会的思想危机。所以今天在西方社会，这种人本主义的文化，追求自由，这种自由本质上来说是鼓励人放纵私欲，为所欲为，降低道德的标准，其实是让人活得失去了神造人的时候的那种该有的尊贵。人本主义虽然高举人，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让人活得更尊贵，反而让人活得更堕落。这是西方社会。那么在专制社会，与专制社会老百姓被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权利，也不会去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只是让人守住自己的界限，让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分工，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这是专制社会的一种扭曲的人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人们会对平等、权利、自由感觉很陌生，甚至看不到人的权利、自由、平等的价值。本来上帝赋予了我们这些，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可是人们却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们没有办法凭着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氛围，但是首先我们自己可以在意识上来觉醒，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我们能够在观念上有一个整全的人观，对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有人在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件事情它的正当性，认识到这种事情的价值，因为他们所捍卫的是上帝赋予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应该有的神圣的礼物。除此以外，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版本的错误的人观，也影响了我们很多人对人的看法。我们举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以约翰·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把人看作是动物世界里面的高级动物，认为人完全是物质性的，没有灵魂的，是进化的产物，认为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可以被调教，就是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机器。所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常常是用动物来做实验，比如说用狗、用鸽子来做动物实验，做出实验的结论再用在人的身上。说到底，他是把人就是看作了动物界当中的一个种类。而这一种观念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是受到这种唯物主义的教育。唯物主义也否定人的灵魂，把人看作了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意义的或者物质性的一个存在。所以很多人他会把人的罪归因于是人的大脑的某些分泌物的失调，把人灵性的问题解读为是一种生理疾病，于是罪人就被解读为是病人。罪人是需要悔改、需要承担责任的，而病人呢，则是需要治疗、需要关心的。病人不需要圣灵的重生，只需要吃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人的看法的改变， 就导致了如何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也被改变了。当然，我们不否定人的生理的一些症状会对人的情绪和灵性是有影响的，因为神造人，给人肉体，也给人灵魂，啊，人的整个的生命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肉体和灵魂啊，要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但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是把人纯粹看作是一个物质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那这一点是违背圣经的。啊，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啊，把人格分为是啊本我、自我、超我，啊，用性和欲望的冲动来解读人的灵魂。本质上啊，这是在亵渎上帝，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赋予人尊严，给人灵魂，而弗洛伊德把它解读为性的冲动。而弗洛伊德的这种心理学理论也为西方社会的性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对人类的祸害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则是把人看作是一种经济动物，啊，按照人的经济财产的拥有量，啊，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比如说贫农、中农、富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啊，让一个阶级的人仇恨另一个阶级的人，最终挑唆这种暴力革命。而在革命的过程中，人的尊严被亵渎，人的生命被杀戮。为什么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那么常见的事情啊？批斗一个人，亵渎一个人的尊严，把一个人戴着高高的帽子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因为人的定义被改变了。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那这种思想其实也影响很多人。萨特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呢，延续了尼采的某些思想。尼采曾经说上帝已死，那么接下来他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了，人就必须面对一个虚无主义的痛苦。怎么样战胜这种虚无主义的痛苦呢？那就是要用人强大的自我意志。而萨特用他的哲学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大的自我意志。他说人是绝对自由的，人要在自由中来实现自我，人必须要靠着自己来定义自己是谁，自己来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基督徒一听都知道，这就是在让人自己扮演上帝，说到底就是这样的。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萨特的思想在中国，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一直到今天，即使很多人没有读过萨特的著作，人们也会很自然地走向萨特的思想所指引的道路，因为萨特的思想很能够满足人的罪性，因为让人高举自我，高举自由，让人自己来取代上帝，做你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罪性啊，所以这一种思想不用那种很隐晦的哲学论述，就很自然的就会深入人心。所以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社会，这一种思想仍然在主宰着很多人的人生。那么今天在后现代的文化当中，人则是被定义为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说人是社会文化的一个节点，好像是一个渔网啊，好几条线交织在一起打一个结啊，这个结就好像是一个人，那很多的线就好像是影响这个人的很多社会因素或者文化因素，比如说宗教啊、性别、性取向啊、家庭等等，这些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这个人。那么在美国啊，这一种后现代文化的人观就塑造了一个叫 intersectionality 的这种理论啊，就是可以翻译成是交叉身份认同理论啊。那么这种理论被灌输给美国的下一代年轻人，塑造了下一代年轻人广泛的接受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那么在这种后现代的人观当中，完全没有上帝的地位。在这种文化里，基督教被定义为是压迫穆斯林移民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的一种霸权性的文化。所以在今天美国的后现代文化的当中，年轻人信耶稣不再是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是否道德的问题。所以说到底，这一套理论它是上帝的敌人。我们被这些扭曲而错误的人观所塑造的文化包围着，我们都是呼吸着这些文化空气长大的。但是现在我们成了基督徒，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重新的认识人，用圣经来更新我们的观念。不管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是否可以改变，起码我们个人从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更新改变开始，觉醒是从自我开始的。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不管整个社会文化的思潮如何，觉醒从自己开始。就算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平等的社会环境，我们仍然可以在观念上首先自我觉醒，正确的认识自己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正确的认识他人，给予他人该有的尊重和对生命的保护。觉醒是从自己开始的，认识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人格尊严的人。上帝赋予了我们平等、自由、权利，给我们设定的界限、分工和责任，这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人。虽然我们在客观条件上可能没有办法去实践出这种权利、自由和平等，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些东西，只是说我们没有条件享受它罢了，但是我们应该有。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是一只雄鹰，一只雄鹰它有一双翅膀，它应该飞翔在天空，天空是雄鹰的家乡，这是一只雄鹰生命的特征。一个凶残的猎人把一群雄鹰关在笼子里，不让他们飞翔，只让他们每一天低着头在地上寻觅食物。这些雄鹰或许无法逃脱那个笼子，但至少他们自己每一个雄鹰保持自己不丧失一个雄鹰该有的心智和对自我的认识。他们需要始终的坚信自己是一只雄鹰，每一只雄鹰都不应该被猎人所欺骗，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一双会飞的翅膀，天空是他们应该有的家乡，这是那个猎人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因为那是造物主赋予每一只雄鹰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种自我的认知，这一种自我的觉醒，使得这些雄鹰不会被猎人驯化成一只母鸡。他们会铭记造物主赋予他们的生命的特质，他们会时常仰望天空，并且会寻找机会越过笼子去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因为他知道造物主赋予了他雄鹰的生命。这种思想上的觉醒是至关重要的。好，这一堂的作业根据前半部分的内容啊，请大家来回答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你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尊严，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他人，你计划如何实践出来。根据后半部分的内容，根据上帝的创造，整全的人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在人观的方面现今世俗社会的观念和做法错在哪里，根据圣经的人观你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的责任、权利、自由和界限，以及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与分工。下一课我们会根据神的创造来谈性别、婚姻和家庭。